朋友，欢迎来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他为你讲解新约纵览。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引导你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今天我们是新约纵览的第五课了哈，这个一月第五个礼拜，今天这个月有五个礼拜。那我们上一次已经讲完了《使徒行传》，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今天要开始讲的呢，我想把约翰福音暂时放在后面啊，因为约翰还有其他的书信，像约翰一二三书，再加上启示录，所以这个会是我们可能最后一次讲约翰书信。跟约翰福音再加上启示录，那今天呢我们就讲保罗书信。那么在讲保罗书信以前呢，我们讲所谓这个书信整个的书信的问题啊，因为新约中间有好多是书信的题材。那么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当我们了解一本书信一本书的时候，我们说圣经里面这个新约三十九二新约二十七旧约三十九卷的时候呢，它的文体不一样，从文体我们对他的领会也不同啊。那当然因为是书信，所以我们可以说保罗跟这些受信的人呢都是有相当的关系的啊。除了罗马书之外，罗马书呢他并没有到过罗马，可是如果是书信当然是一个比较亲切的事情啊，不是为了论文写的。那这话又是罗马书一个例外，因为罗马书很像论文，可是他仍然以书信的格式发表，所以我们可以了解他为什么这样做的原因，慢慢我们看啊。那当时呢写信不像我们现在贴了邮票往信箱里一塞就了事了，他会到，总是会到。虽然美国的邮政不算世界第一啊，这个台湾的邮政真是好，我姐姐尤其呢蛮出名的，我姐姐呢有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呢，很多男孩子要写信给她，不知道她地址就写台北市周一培就收到了地址也不对，什么都不对，名字对了居然邮差给她送到，这真的很厉害。那这不去说她，那当时书信格式呢，书信一定是要人送的，专差送的，所以常常这个送信的人也是一个 personal envoy，就是个人的代表，个人的使者，很可能也因为他跟收信人发信人都有关系，可能他们会问很多当时发信人除了书信里面所写的问题啊，所以这是专使送信的。那么这里所以呢在一种非常个人化的情形里面，大概书信的格式，第一个要说明谁写的信，第二呢是讲到收信人是谁，然后问安，问安里面多半是感谢或者祝福，为了对方的健康代祷，很普通的，然后是本文，最后是结束。所以呢一般的书信都不是太长啊，因为问候的问题呢不是因为这个本文要讲的事情不会是那么多啊。现在你知道如果儿子女儿写信来多半是没钱的。从前也是这样，从前有他们古卷发这个考古发出来的，有一个儿子跟爸爸写信，前面讲一大堆好话，对他说我现在生活拮据，一样道理，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呢这个是大概书信这样情形，最后接触的是呢常常是祝福或者是附上叮咛啊，你特别要注意穿衣服啊等等的这些事情呢，当时这样情形。那么可是我们看圣经里面书信呢，除了以后几封像腓立比书，那个大概是一般书信的长度，其他都很长，因为这个跟葡萄只能写的内容有关，一张葡萄只能写完的大概普通书信就是这样，如果不行的话呢，两张葡萄纸大概到了顶点，不会太多啊。所以呢这当时书信的格式跟长度是如此这般。那我们就看呢新约里面保罗的书信算是很长的，他的内容呢除了保罗之外，当然还有彼得还有约翰都写的书信。这些保罗的书信内容特别是讲到很多的实践跟理论啊，保罗的书信比较两方面多一点。彼得的书信也有相当多的理论，但是相对之下比保罗少很多，实践的内容多一点啊，这是我们注意保罗跟这个情形。为什么呢？ 因为在新约里面保罗的书信最多，一共前后13封。那么这13本书信呢，9本是给教会的，4封是给个人的。那这些书信呢，构成了新约里面的重要部分，差不多除了福音书之外就是最多了，所以我们需要了解。那同时呢，保罗的书信你看见他通常都有一个针对性，特别的是最清楚是哥林多前后书，他是解决问题的，两本书都是解决问题，而且个人情形。那么加拉太书也是针对一些问题啊，这个所以呢，大概来讲保罗的书信都有针对性。那么不仅这样，因为他针对的问题呢通常都先提出来一些原则，所以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理论性，一方面它是实践性，一方面有理论性，这就构成了新约的特点，一些所谓教义。你看这些教义呢，在旧约是没有的，旧约差不多只有很少的部分可以归纳出一些教义，比如说这个生命记第六章可以归纳出一些教义，但其他的大部分都是历史，都是故事，都是记录一些当时发生事情，很多人物的传记等等等等啊。可是在新约里面就很清楚，保罗书信里面很容易就发现一些教义，彼得书信也有，但是大部分教义是保罗写出来的。约翰也有教义，约翰一二三书，尤其约翰一书有一些教义啊，有一些讲到比如说讲到 fellowship， 讲到交通的问题，跟神的交通的问题，但是主要的教义多半在保罗书信里面可以找到啊，这是它的特点。为什么会变这个样子，我们不能够说只有保罗特别有这样启示，但是神的确用了一个头脑非常细密的人，而且在旧约里面他的认识非常深入，他的钻研非常深入，用这样一个人来写到新约的教义，这是神的智慧。那所以呢，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在圣经中间这个保罗书信的地位。也难怪有很多人说保罗是新约第一个神学家，那这个话多半是有相当的准确度，因为像彼得像约翰他们所了解的可能不如保罗，反倒没有保罗深刻，虽然他们跟着主耶稣生活3年半啊，对耶稣基督的生平保罗知之甚少，可能都是第二手资料，可是保罗在大马路上大马色的路上耶稣基督向人显现之后，他对于旧约的了解起了一个革新性的变化。那等到他3年钻研去明白，在大马色或在这个亚拉伯旷野里面去读圣经，他怎么讲在阿拉伯旷野读圣经不太挺清楚啊，到什么地方去，是不是也是退休像当时的埃塞尼人一样，我们不清楚，圣经上缺少足够的资料给我们看见。但是保罗自己说他在那里寻求明白神的话语呢，所以他有相当的把握回来侍奉啊，所以你读保罗生平可以读出来啊。By the way， 我很高兴有一个同学在他作业里面呢找到了这本书，找到了这个 Ramsey， Sir Ramsey 写的，我讲过蓝塞爵士他写了一本书叫 St. Paul the Traveler and Roman Citizen， 那他在网上，我们同学在网上找到这本书，这是很好一件事情，因为大家可以看啊，我下次把网站的资料寄发给 Jamie， 大家可以看一看。那这本书是相当出名的，而且很重要，因为 Ramsey 本人是一个刚开始一个不可知论者，他说不能认识神，所以不可知论不是 atheist agnostic 啊，不可知论，他没有足够的证据叫他相信耶稣基督是真实的，并且他的这个新约的信仰是可信的。但是呢，他有一件事情，他能够履行，他能够去走过保罗所走的路，所以他说。这个Saint Paul the traveler， 当然他是 apostle， 他是使徒，可是 traveler， 他大概那从安提阿开始走，一直走到罗马，这个当中是几千里的路，几千英里，而且坐船或者陆路呢，他完全根据使徒行传里面所给的资料，每一站他都去了，所以回来以后发现路加所记载的都是事实，他就相信圣经的真实，然后呢相信了这个耶稣基督救恩，所以他写的这本书 St. Paul, the traveler, and the Roman, and Roman citizen. 为什么 Roman citizen? 因为罗马公民在当时有一些自由跟特权，他可以到处旅行，而且这个当时罗马政府治安的情形，他都有相当的资料可以不是很多的 resource 可以取用，所以 traveler 在这个 traveler 当时是很危险的事情，因为路上不安静。保罗也讲了啊，到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这个呢Sir Remedy 都去找出来了啊。那如果你读保罗的生平，当然你会更深的认识保罗在每一个不同的地方所经过发生事情前后秩序这方面呢。另外又有一本书，这本书呢我在参考上面不晓得写了没有，这本书是Murray Tenney 啊 T-E-N-N-E-Y Murray Tenney 中文翻作藤木里，这个有中文版有英文版，就叫新约纵览。它里面的编排呢，你只要把它的 index 找出来，把它目录找出来，你就会发现它主要的新约纵览这本书，除了四福音书之外，从使徒行传以后它就跟保罗其他书信混在一起。为什么呢？是按照保罗书信的时间跟他旅行的地点所写的，就是保罗三次出去做宣教工作，在什么地方停下来做了什么事情，可能写的什么书信，他把它写出来。当然马友藻的新约概论里面也都有写到保罗书信写作的地点跟年份啊，他就按照的编年史 Ramsey 不在 Ramsey 讲说 Tenney 就把保罗的生平按照他，就是说保罗的书信按照他生平的年日那个次序写的，不是按照新约的排列。所以在他的书里面，在新约纵览，如果你拿到的话看的话，第一本介绍保罗书信不是罗马书，而是介绍我想是加拉太书，因为加拉太书比较早写的，有人说加拉太书早写，有人说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早写，这个呢 Tenney 有他的看法。但是无论如何他不是按照圣经次序把这十三卷书呢排列起来的。所以 Tenney 的书呢把使徒行传当作集中对于保罗生平的一个这个梗概啊，纵览，或者说把保罗生平放在这个新约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来看。所以这样的情形呢，他所发展的思路就跟圣经本身所安排这个书信次序不同啊。那么这里我们就说呢，为什么书信放在新约书信之首，使徒行传治完了之后立刻就是这个罗马书，为什么？这里面的原因呢，一般人告诉我们其实很容易了解，就是按照书信的长短，最长的是罗马书啊。这个呢，我在我看见这个资料以前呢，我自己曾经算过保罗的书信呢是按照长短排的，后来一看果然有人跟我同样看法啊。其实同样看法在我之前，可是我在重新创造轮子，我自己笨笨的去把每一本书长短看看，哦，他把长的放前面，短的放后面，就这样。所以呢，这个大概是当时编的人呢就是这样了解。而且保罗书信呢在教会里流传的时候，恐怕大部分保罗书信是第一个被接纳为正典的书信，在福音书之前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他呢排在书信之首，不是最早而是最长。但是也正是这么巧，在这个最长书信里面呢讲到最多的教义或者最多的救恩。那所以呢，这个在保罗所有书信中间，罗马书也是特别的。为什么？这本书最像论文，刚才说过了，都是书信，有一定的格式。但除了你把头上这些东西拿掉之后呢，它里面的正文最像论文啊，甚至可以说前面的问安都是引到论文，变成论文的序言。书信很短，前面几句话，如果你打开圣经看的话，就第一节到第七节啊，这个保罗这个罗马书里面第一章的第一节开始，他讲耶稣基督仆人保罗，那么讲了很长一段，底下第七节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等等等等，写给你们啊，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蒙召做圣徒的众人，这是保罗的这个书信的格式。我谁保罗写信给你谁什么人啊？当然因为这个你书信呢一看不是写给我的就不应该看啊，就赶快关上啊。这个当时的书信一方面是用蒲草纸，一方面呢可能也还用羊皮卷，羊皮卷比较贵啊。那如果是皮卷呢，蒲草纸也是， 他们把它折卷起来，所以一打开的时候你应该看见写信人是谁。但是葡萄纸有一个问题了，过了一段日子以后就很脆弱很薄，容易碎掉，所以呢不像我们现在的书本呢，再烂嘛也是 binded 变成一本。你看我这本圣经修了那么多，还是一本，还是一本，没有散掉啊。当时呢，书信是卷起来，所以打开来就看见人名。所以除了保罗前面问安的几句话之外，当中所夹杂的，根本讲到第一节上，他就说耶稣基督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在这里他就已把福音插出去了。开始讲什么是福音，这是福音的 introduction， 那这是整个书的 introduction， 也是福音的 introduction。 其实罗马书的主题最明确是什么，福音，很简单，它的主题就是福音。那么在讲到福音的时候，除了前面几句 introduction， 从第一节的第六节里面有一部分，然后又回到底下一直到十七节啊。一般读罗马书都把这个发展成为基本的这个引言，引言部分啊，罗马书的引言部分一般讲起来呢，从第一节到第十七节啊，这是讲福音。那这个 introduction 待会我们再仔细稍微看一看啊。那这个主题呢很明确，它的理论，它的立论非常完整，它的立论非常完整。如果你看的话，以后我要再继续仔细讲。保罗的出发点是讲的神的公义，福音不是讲的神的爱，是讲的神的公义。这点我们一般的基督徒不大明白，就是说哎呀，耶稣爱你，所以他为我们舍己钉在十字架上面。不是的，第一个是满足神的公义，爱不爱是另外一件事情，他是爱我们，所以神把他的儿子，不吝惜他的儿子为我们白白舍了。这是罗马书后面讲到的，根据什么，根据公义，因为神必须解决罪的问题。而这个公义在旧约里面的公义跟新约里面的公义完全两回事。旧约里面有两种公义的可能性，一个是按照律法，两个都是按照律法，一个是按照律法献祭，所以是公义的，第二个是因为按照律法实行伦理的生活，所以是公义的。一个是义的本质是因着献祭而得走的，一个是因义的表现是因为行为而完全的。这是旧约里面讲的公义。我们今天不懂得旧约，所以不知道为什么新约需要耶稣基督舍命，而只有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事情上面，这两方面都满足，不是行为的问题，是罪的问题，是献祭的问题。我们在旧约所看见的，神只有借着献祭可以称人为义 justification， 说好了，你事情做完了，你的祭已经献完了，祭司已经悦纳了，在神面前蒙悦纳。如果你没有这样观念，你就不晓得为什么基督徒需要称义，因信称义啊。这个我们在底下讲正文的时候再提一下。所以这里讲的立论非常明确，保罗从旧约开始一直讲到新约的问题，为什么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公义，为什么耶稣基督完成了神的公义啊？这是罗马书又告诉我们的。那么并且呢，不仅立论完整，他的思路流畅，思路流畅是读的人好读，读的人容易抓住作者的思想跟他的关切。如果你思路不清很难，可是呢这个思路流畅的时候呢，就好像行云流水一样，读起来很容易啊。一篇好的文章读起来不花脑筋，很痛快的事情，当然容易抓住。如果你结结巴巴的读不完，我可以跟你保证，不是你的思路有问题，就作者思路有问题。我不敢说一定是你的思路有问题，可能作者思路有问题。所以当作者思路清楚的时候，对于他的读者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享受，因为很明白，很容易明白抓住他在讲什么。而这也是今天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需要学习的。讲到保罗的思路对很多人有帮助。从前中古时代，中古世纪，保罗的书信，特别是罗马书，是律师必读。为什么？它里面的结构非常严谨，而且很多的问题他用自问自答的方式替你问出来，等到你问出来的时候，他已经答完了，他已经告诉你你会有这个问题吗，我先告诉你答案。所以这个呢是变成知己知彼，攻防必要，就是你在做律师的时候，你要知道别人怎么想，别人怎么可能跟你辩论，你先替他堵住了，先想好了。所以罗马书在当时在读法律或者说学习法律的人来讲，作为律师来讲， 其实他们当时一个字，一个人叫做 rhetoric， 不叫律师 rhetoric，rhetoric 啊 ，do rhetoric，rhetoric 今天的做法呢是修辞学。其实修辞学意义呢，当时不是这样子的修辞的问题 ，rhetoric 是一套理论，是一套逻辑，就是你要当初最早说他们分财产的时候，因为没有什么遗嘱这些东西的一般性，所以要找一个大家争财产，争财产。讲个人有理由，为什么我值得，我配得拿了一半的财产啊？当然，现在法律明文规定，如果你不另外写的话，你的太太都可以继承啊。这个是不一样的。当时继承权不是那样清楚，儿子有权继承，这个太太有权继承，但是个人该多少，这个呢要辩论，讲到他跟这个死者的关系，所以要有人出庭，要有人代表的。那这些代表的人都很有学问，这个各方面的知识都要有，人情世故都要清楚，而且知道很多的判例，所以这些人特别有口才。他们这个行业叫的其实就是演说家，那么他们在这些以后就发展成了律师啊，这个职分，这个系统，这个制度。所以中古世纪做律师的人一定要读这些东西，知道保罗的思路如何，非常严谨啊，这是罗马书的特点。好，刚才我们提了。罗马书的主题是福音，这个福音。那么福音呢，当然它写作对象是，我们就回到这里了啊。这个书信，因为第一点我说你一定要知道收信人是谁，收信人是罗马的教会，但这里出了一个问题，罗马教会怎么起来的？罗马教会谁建立的？不像保罗在行传中间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哪些教会他建立的，加拉太省的众教会是他建立的，哥林多教会，这个以弗所教会都是保罗去建立的。那么罗马的教会谁建立的？因为很明显的，保罗没有去过罗马，在写罗马书之前没有去过罗马，而且使徒行传结束在他受下监去罗马的时候啊，他被捆绑去了罗马。那么什么时候建立教会的？不像是，而罗马书写作年份呢，在他人到罗马之前啊，所以这些问题呢就引起很多的，我这里忘记告诉你们，罗马书写作的时候呢，根据你们本子上应该有是吧，你们自己补上去哈。罗马书写作日子是在根据马友藻的分析 OK， 根据马友藻的分析，罗马书的写作是主后56到57年。你们新的本子写什么？57到59，他放宽了一点。他放宽一点，他原来这个新约概论里面他所写的呢是56到57年之间。我看这个东西我当时没有写，大概就是因为知道有些人写的不一样啊，所以我没有写。我还没决定该选什么的时候我就写过去了。你们把它补上啊，因为马友藻这个呢思想这个路呢宽了很多啊。原来他说56到57年，有人说是53年啊，所以罗马书是比较早的一本书，那如果53年到57年当中有4年的空闲，可能是在甘萨利亚写的，不一定啊，不晓得。那这里呢有罗马的啊，我写了啊，对对对啊，那这个是根据马友藻的旧的东西啊。那个当这个罗马教会起来的时候呢，可能有三种可能，一个是就是五旬节之后，你注意到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呢，有很多从各地来到耶路撒冷的人。他讲到个人用了16种方言祷告，最后说也有从罗马来的人，那么所以很可能这些从罗马来的人，当然过完五旬节之后就回去了，回到哪里？当然回到罗马，所以这是一个可能，那就是主后33年就已经啊开始了啊，耶稣基督升天之后，教会开始已经开始这个把福音带到罗马去了啊，那么当然这是一个可能性。第二个可能性呢是斯蒂凡事件，为什么呢？斯蒂凡之后事件之后门徒四散很远，那么这些四散的人离开了家乡到哪里去不一定，圣经里告诉我们很多可能地方，那么但是呢并没有定论一定停在哪里。如果你看第七章啊，使徒行传第七章第八章啊，这个那些分散的人第八章第四节往各处去传道，没有讲去哪里，各处去各个地方都可能。当然如果不是斯蒂凡事件之后呢，有一个可能，另外可能 是保罗也把福音传到了雅盖亚、马其顿、以弗所、哥林多，离罗马都相对来讲近很多，所以从那里出去的教会弟兄姊妹们很可能往罗马去，因为罗马是首都啊，条条大路通罗马。当然罗马帝国的时候罗马是国都，所以去的人很多，做生意的人或者办事的人，这个公事的人，或者是军或者军队都可能去罗马，所以很可能有一些人把福音传去罗马。第四个可能性呢，这我比较 favor 是什么，很可能是亚基拉百基拉夫妇建立的，因为亚基拉百基拉本来是罗马人，罗马地方的人，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保罗跟亚基拉百基拉认识的时候，特别提到有新进从罗马来的人，为什么？因为这个该撒有命令要各地的人，犹太人都离开罗马，犹太人不要住在罗马，叫他们回本乡去，所以他们就到了，不是回本乡，就不要他们住罗马啊。不晓得什么原因，大概他不喜欢犹太人，就把他们赶走，不许在罗马。结果呢就到了哥林多，但是呢可能皇帝死了以后禁令失效，就又回去了，可能他们在罗马还有一些其他的工作或者产业留在那里，所以这个是可能的。而且罗马书最后问安的中间包括了问候亚基拉百基拉，换句话说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他们回到罗马，什么时候回去是不晓得，但是在他们家里有教会，这是一定的，问候在他们家里教会安，保罗这样说的。所以很可能亚基拉百基拉呢的确是他们回到罗马之后，因为他们是保罗这个非常紧非常重要而且核心的同工，当然传福音不会落后的，一定是积极传福音，所以可能在这个时候罗马教会就建立了。那么究竟如何，这个四种学说都有可能啊，我们也不必去太认真的寻求到底他的两千多年现在根本没有法无从查起啊，所以不必查，但是有这种可能。有一件事情确定的，保罗并不认识罗马的教会，罗马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包括兼或有认识的，他问起来这些一两件事情啊，但是整体的来说是保罗所不认识的。那么当然这里提到一个人，提到坚格里教会的女执事啊，提到这个姊妹菲比，那这个呢很可能就是当时的信差托保罗托他把信带到罗马去的，那这个姊妹一定是在教会中间很有分量的，而且呢他去了以后呢罗马教会也不认识他，所以请你们接待这个菲利，而且说他是坚格里教会的女执事啊。这里这一处呢在圣经里面特别提到女执事，要不然我们就不知道教会有女执事的可能，当然呢也可能是执事太太，因为这里女执事他的翻译啊，用的阴性字讲的 deacon diaconia 的这个字，到底是指的他的太太呢，或者指他本人是个执事而是阴性的，这个就不清楚。一般讲起来可能是个女执事啊。在罗马的时候，当时有很多的人，很多的妇女是独立的，有自己谋生的能力，更有工作的能力。一个最具体的例子就是保罗在这个传福音到腓立比之后，那个有一个吕底亚，显然她的丈夫在这里没有记录，而她呢是一家之主，她可以替家里做主，请你到我家来住，而且她卖紫色布匹。这个卖紫色布匹为什么紫色特别重要呢？这有背景的问题啊。今天我们下午讲诗经学就要晓得这个背景的问题，因为紫色是贵族的颜色，一般人不买这些布料，紫色穿在什么场合，你不是贵族怎么穿这衣服呢？所以是他是利用卖紫色布匹的机会，有机会跟这些贵族交往，这个是吕底亚的特性。他的做生意呢往高档去做，这个我们弟兄讲做高档生意的啊，那这个是他的情形。但高档生意呢也表示他的谈吐一定不俗啊，一定有相当的学问，虽然他可能见不到这些高档的人，可能见到他们使女，所以呢他今天我们就说贩夫走卒了，他什么人都要接触。这个吕底亚很本事的，是一个女强人，今天来讲一定是个女强人，女企业家。那这个呢就表示说当时的罗马的社会妇女的地位是相当独立，尤其说是没有丈夫的话，她更是可以做相当的，不像我们想象中妇女地位受压制， 在保罗的时代，可能保罗也是提倡女权的，所以才会教会有女执事啊。这些事情呢，都是我们这个一些的资料而已。所以呢，刚才我们说过了，如果是这本书是主后五十七年，最晚是五十七年写的啊，这个教会呢，应当已经有相当年日，教会已经成立了很久。那么从主后三十三年到五十六当中有二十三年可能性，什么时候建立的不晓得。一个教会通常来讲五年到十年应该有相当规模了啊，应该有相当稳定，教义方面所传讲的应该也差不多。那么但是也不会太完整，为什么？不然保罗没有必要写这样书信。当时可能因为交通不发达，所以呢真理的传扬都是靠简单的书信来往，或者是游行的布道家啊，保罗、彼得、约翰都需要各处走动，他们是使徒，把福音的信息，把这个真理传递给各个教会。所以在这种可能情形下呢，保罗或者觉得罗马的教会在许多真理上面，在救恩的基础上面还不是很稳固，所以呢他开始他写这封书信。那所以你知道这里的教义可能就是为了这个缘故，保罗需要写罗马书。他可能觉得虽然这个教会建立的相当时期，可是在教义上面不那样完整，有很多的可能有很多漏洞啊，不要说是坏的地方，就不整全了。所以他写这本福音是相当全备，写的相当完全，差不多今天我们新约所需要关于救恩论的事情，在罗马书里面都可以找到根基，都可以找到一些线索，然后发展出来相当具体的这个系统神学啊。所以罗马书非常特别的，罗马书写的时候呢，保罗的确我相信他有相当的安定的时间，不然不大可能组织这么细密啊。他可能当然有可能有稿子，初稿再写二稿三稿不一定，可是这也表示了他有一段安定时间能好好的停下来做书。那什么时候可能呢？有可能就是该萨利亚的监狱里面，刚才我提到该萨利亚监狱呢，他该释放没有被释放，是吧？这个从菲斯都啊，菲利斯交给菲斯都，这个本来是该释放的，但是他指望他拿钱，所以不放他。那保罗才不肯给他贿赂了，对吧？不愿意给他贿赂。那保罗在监中大概闲不住，而且应该是相当好的待遇，因为菲利斯常常请他讲一些神国的事情，而且讲的叫他害怕，所以呢，他不应该受太多的虐待，他应该有相当自由，而且很安静，他就写书。所以大概在那个时候他写了罗马书啊，他没有什么特别事情要做，想一想把他对于福音的认识整个写出来。那这些事情呢我们是推测的，但是比较合理的推测啊。所以你说什么时候写的，你可以讲的头头是道，但真的真的吗，你不要太坚持啊，因为我们都没有足够的历史来证明这些事情，都是一般研读圣经人找到这样的一些蛛丝马迹把它斗起来啊。所以可以讲很好的故事，但是呢，这些也都是背景上必要的事情啊。我们要了解，很多时候是我们的有理性的或者说非常有智慧的推测，但是你真正要找证据不容易找到那么多证据啊。所以我只能跟你说，这本书的内容是相当整全，它是一个教义性的，而且你从它的内容你知道它引用旧约之多啊，实在很多，一共十六章圣经引了六十一次旧约，而且它引的时候呢不是引一本书，他爱多了，生命记里面有引啊，这个以赛亚书里面有引，这个旧约里面六十六卷他引了大概应该有十几卷啊，这个创世纪里面有，是创世纪引了很多，保罗对创世纪一定非常熟悉，而且他能够把创世纪变成教义啊，讲到因信称义，讲到亚伯拉罕因信称义是在他受割礼之前，这个很了不起，读经的细节。所以我们说读经要注意小地方，他能够读出来说这个受亚伯拉罕受割礼是在这个因信称义之后，所以割礼不是信心的条件，保罗很厉害的啊，他特别讲的创世纪十五章的事情啊，像这些地方呢，讲到亚伯拉罕又说因信献上他的儿子，这些东西都是保罗读经的时候仔细推想仔细默想出来，是不是当时拉比的教训，他是加马列门下，加马列我们上次讲新约众来说讲过他是希利欧的门下，希利欧的孙子啊，希莱的孙子，是当时名家之后 是这个武当派的正宗传人，所以这个保罗是有根基的。那么到底是不是当时希律跟这个撒玛利两个人辩论中间有没有提到这些问题，都没有足够资料。可是保罗至少他信主以后，那个对旧约的看法完全改变，对旧约看法有一种深入而且透视，能够透过时间看见神在旧约里面所做的事情怎么样影响了新约啊。所以这是保罗厉害的地方。当然罗马书的写作也是因为在当时犹太教的传扬已经到了外邦人许多被接受的地步。你看使徒行传里面保罗到处传福音的时候，在会堂里面传讲，圣经里面特别记载，这个原来摩西的书在这个城里面每个安息日都有人传讲，而且听的人范围不是犹太人，外邦人也来听，罗马人也来听。为什么？因为当时罗马人有一些人知道犹太人的伦理观念道德观念比这些罗马啊，所谓 paganism 那些外，就是 paganism 中文很难翻的， pagan 其实是野蛮人的意思， pagan 意思呢大概就是指的那些在罗马希腊人中间这个拜外邦偶像的那种情形。所以他们了解到犹太人的律法对于道德的约束力，因此他们来听这个犹太人讲解他们的圣经，讲旧约。所以在各城里有人传讲，换句话说不仅是犹太人读旧约，这个七十世纪译本出来之后，这个语言变成了他们能懂的希腊文啊，就好像我们翻成中文翻成英文圣经好看了，因为本来希伯来文我们不懂，现在他们有机会读这些希腊文的著作之后，这个新世译本之后，他们也归附了，很多人做了入教者，入犹太教。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